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这里是每个星期五晚上7:50。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非常资深的华语新闻人梁秋玉女士，她呢在旧金山湾区知名华文电视台 KTSF 26台工作了20多年，她曾经担任过记者、主播以及新闻制作人，并且主持过多个深受观众喜爱的专题节目，是我们媒体界的前辈。可以说他的新闻报道呢也曾经多次获奖，尤其在环保专题和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当中呢有过非常卓越的贡献。那3年前呢，他非常勇敢地选择一个转换赛道，加入了旧金山的交通局，继续为我们华人社区服务，负责中文公关和外展工作，搭建了政府与我们华人社区的沟通桥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能够请到秋玉老师跟我们一起做今天的节目。首先我想请秋玉老师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好的，谢谢莫妮卡的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梁秋玉，很高兴接受这个莫妮卡的访问，希望能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工作的经历。
谢谢啊，首先呢，今天是大年初八哈，
年初。初八了是吧、
中国是初八了，对，然后我们也跟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拜个年，祝大家身体健康啊，蛇年大吉。
对，祝大家蛇年行大运，身体健康最重要，然后万事如意。
谢谢啊，我知道您之前呢从事了20多年的这个媒体行业的工作，然后您之前的专业是不是也是新闻媒体相关的？这对于您后来选择这个职业赛道是不是有比较紧密的联系？
对，其实我来美国也是为了读书嘛，所以我选择在美国来了之后进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就是 broadcasting。那我们在旧金山这边的那个broadcasting 就是电视跟 radio 这个方面呢，比较专业、比较好的课程就是我们旧金山的州立大学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那这个他们有很好的课程，所以我就当时来了这边主修的课程，我就选了 broadcasting and 然后就是电视跟那个 radio。那它除了就是说有理论的教学外呢，这个课程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亲身就是体验一下，做当时就是做主播啊，做记者啊，应该做的这些，因为他们请的那些老师呢，都是我们旧金山湾区现职的在电视台工作的那些老师，所以呢我们就是得到很好的经验啊，所以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这个新闻专业非常的有兴趣。
哇，我想知道秋玉老师在那时候应该是20多年前了哈，20多年前，
对对对，
那个时候中国留学生应该是非常少吧？
还蛮少的。其实我来美国1994年我就来了美国了，然后呢也因为当时来的时候要加强这个英语嘛，所以我就先去读语言学校，然后再进的正式的大学这样子。对，所以那会儿我来的感觉旧金山那会儿真的华人还蛮少的，
是吧？
然后像我们对讲这个国语的人呢也非常的，相对广东话的人比较少。那你知道旧金山其实都是老桥，就是以前金山嘛，大家都讲啊，旧金山淘金的时代啊。那他们那个时代就是1850年前后来的大批移民呢，都是从广东来的嘛，广东台山啊，乡下的那些，所以他们现在第二代、第三代这些，第四甚至第四代的这些移民呢，都是那个时候就是父母先来或祖辈先来，他们在这边出生长大，即使会讲中文哈，也都是讲这个台山话或者是广东话。所以我当时来的时候，我不会，我其实是一半广东人一半北京人，因为我妈妈是北京出生长大，我爸爸其实是广东新会人，那所以他们两个结婚以后呢就在北京生活工作，那我就是变成也是在北京出生长大。那这样呢，其实我从小并不太了解这个广东话的，是后来我回广东探亲啊， 然后那个又当时呢，我们中国不是很喜欢流行广东歌啊，看广东电视剧啊，对对对，然后那边电视剧都有这个字幕，然后我就一边听一边跟字幕就学会听了。那我来到美国三藩市这边呢，虽然我听力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基本上不会讲。那所以当时的华人，我去这边的华埠中国城，那我不会讲这个广东话，那些老侨们都还说，那你不是中国人，你不会讲，你不会讲我们的语言。所以那会儿就感觉，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讲国语的人在这边是蛮少的。
对对对，你很勇敢啊，那个时候能够只身，当时你是只身来到美国读书的吗？还是跟家人一起？
我是先移民过来的，移民过来，然后在这边刚好就是读大学这样子。嗯，
所以那时候是你自己，你的父母不在这边当时？
我的父母当时还不在，当时我是结婚啊，结婚过来这样子。
那你非常勇敢啊，在30年前哈，31年前
啊。对对对，刚好对。
您说到这个，我特别想要代表我们西雅图的很多华人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华人来到美国很多年，但是呢，英文的进展，尤其是如果在 Chinatown 地区的话，他的英文的进展并不是很好。那么很多人就谈到说，如果我们在美国需要想要，尤其是参政议政的话，还是要提升这个语言能力。那您怎么看待我们华人在语言表达这方面的一个欠缺，或者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我说到这个是因为我发现很多印度人，他们虽然有口音，但是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很好。那么在美国，不管是在你知道在硅谷的科技公司也好，在西雅图的科技公司也好，或者在美国的政界，包括现在新的副总统夫人也是印度裔哈，那么他们因为有语言的优势呢，其实在商界政界都是占有一席之地，同时能够也为印度裔这个群体发声。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个语言学习，或者有什么建议给我们的华人移民朋友们？
对，因为我们作为移民的，当然这个语言绝对英文是第二语言了，变成那我们就是如果想融入这个美国的社会，就是要一定要提升这个英文能力啊。当初我觉得就是这个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对我们没错，我们新移民当然都希望就是在中国城啊比较讲华语多的地方落脚，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没有语言上的沟通，这样是没错的。就是你刚来嘛，要适应一下，能够找到人沟通，当然可以会帮你很快适应这个社会。但是问题，如果你想在这个美国的社会融入主流媒体，了解他们的事情，然后给自己更多的机会去找工作啊，去学习啊，你就必须得找这个语言环境。那语言环境，那你毕竟就是说你要多听多讲啊，你才能够进步。所以像我学广东话为什么会有进步，就是因为看电视剧嘛，广东话的电视剧，听广东歌。所以我觉得这个语言方面就是这样子，你想熟悉一个语言，然后就是要接触这个环境。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在美国不是不老也要学习听一些看一些英文的新闻，看一些英文的那个新闻报道。现在网络都很发达，如果大家就是说电视上看不到，你也可以在那个网络上啊 online 这些看这个英文的媒体的报道啊，然后多一些机会去让自己也去讲。啊，首先先听懂了之后，然后你就慢慢开口去讲，多认识一些美国的朋友啊，在一些什么讲英语的朋友的聚会当中多一些跟他们沟通。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创造一个语言环境，你才能够就习惯去学习去说，然后你才能够提高。那你这个语言有进步了，英文觉得自己有自信了，有信心了，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找其他的工作，就不一定说哦，我一定要在做餐馆的工作啊，就是做比较低层的工作。所以其实这对我们在美国生活啊、工作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非常同意您说的，秋玉老师，就是我们要强迫自己走出舒适区，虽然说第二外语肯定是我。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 但是如果想要在，就像您说的融入主流社会，那需要面对这个挑战。我想这个决定应该是一来美国的时候就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和信心的哈。那么很多华人呢，当然我们也理解，那么他们在这边会感觉到融入主流社会是一个，可以说从身心灵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如果真的想要在美国长期定居和生活的话，学好语言，走出舒适区，舒适区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我就想，很多听众朋友们一定非常想要了解您在过去这20多年的这个媒体的工作当中，尤其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有很多我们电台的同事和同仁来收听，那一定是遇到了。你在过去这些年一定遇到了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好的机遇。比如说，我知道2013年的时候，您报道了这个当时很著名的这个韩亚客机在旧金山发生的空难事件。那么，随着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在华盛顿首都也有空难事件，然后前两天又有一个新的空难，也有8人吧，然后离世。然后当时您的这个报道也获得了最佳的新闻报道奖等等吧。那您如何看待作为一个新闻人所面对这种重大事件采访的时候一个态度？您怎么看待？
对，我觉得做新闻人呢，首先你就是要有这个热情，对新闻的热情，对你做一样工作，这个热情是非常重要的，它会推动你自己去不断的去寻找啊，去摸索啊。所以就是说，像我们作为新闻人，我们每天都会看新闻嘛，然后看新闻世界各地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当时在湾区的这个 KTSF 26台呢，因为它是一个本地的电视台，不是说比如说中国有电视台在这边落地的那种，我们就是完全我们的 owner 就是他还是一个白人啊，我们的 owner 是一个白人，但是他有这个热情去服务社区，他就希望给我们旧金山的这个少数族裔的社区，包括这个中国人，那他还有服务的其他语言，像是越南语啊、日本语啊、韩国语，对，所以我们的电视台其实是播的节目呢是涵盖了11种语言的啊，那只是说我们的中文是其中一个，那我们的中文又包括了广东话跟国语，因为我们旧金山有大量的广东话的讲广东话的人，
您
那
当
我
时
们
是负
从
责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我是负责国语的，因为我们作为目前的人嘛，目前的人你一定是要讲你的 native 嘛，他们都是要很标准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分2个组，我们电视台就是分广东话组跟那个国语组。那这个又讲到当时呢，因为我是2001年吧。2001年，我大学毕业前，然后我就进了这个电视台去实习，我是等于是从实习生开始的。然后那会儿呢，我就了解到哦，台里面呢，当时就是说广东话的新闻是有1个小时的。那当时国语的新闻呢，我刚去的时候，我记得才15分钟，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差别啊，当时人口的变化。
对，
对，
的
然后
确
呢？
挺。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这个语言的需求，然后还有这个社区的需求。那后来我们到了2002年、2003年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扩充了这个国语新闻，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另外一个播送国语新闻的电视台叫 KPST 66台，那它其实等于是26台的竞争者，但他们的服务的对象就基本上都是讲国语的，因为他们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台湾人啊，或者是大陆来的讲国语的人，那个时候呢，他们电视台2002年底就卖掉了，就等于卖给西班牙讲西班牙语，他们就不经营了那个老板。那他们的所有的讲，当时啊，他们那个台我记得讲国语的记者啊、主播全都过来我们26台了，就等于我们一下资源增加了。然后呢，我们当时我们电视台的那个老板经理们就是说，哦，那我们把国语新闻也扩充吧。啊，那所以我们一下子就把国语新闻也扩充到1小时了，因为我们那时候突然一下子有足够的那个国语记者啊、主播，因为都是从 66台过来的，所以就我记得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是变成国粤语啊，7点国粤语新闻1个小时，然后我们国语新闻是10个小时的。但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是刚毕业嘛，还没有在电视台工作多久，所以我等于是从最基层的，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也非常好的经历，就是我从最基层的 production assistant， 就是助理了，就是新闻部的助理做起啊，然后就是了解这1个小时新闻我们都应该放些什么，然后帮他们做一些那个时间的 countdown 啊这些，然后慢慢我就开始写稿啊，写新闻稿啊，然后他们那会儿我们又用新的那个电视系统，这个点呢我觉得这个 KTSF 做得非常好，就作为一个中文媒体在美国哈，你要用他们美国的系统就是 ENPS， 那个时候我们等于是就是 AP 嘛， Associate Press， 就是美国的那个美联社的啊，他们美联社的这个系统，所以我们有订阅他们的新闻，然后也有订阅 CNN 的新闻，所以这两个就变成我们做新闻的 source，如果是做国际新闻也好，或者是做美国国内新闻也好，那么本地新闻呢，当然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摄影师，我们有自己的记者，所以我们都会去跑本地的新闻，华人社区，所以我们其实是对，在我们旧金山湾区你一提 KTSF， 哦，大家华人没有不知道的。
对，
到现在我也是，我虽然离开电视台已经3年多4年，我现在去到社区大家还都记得我，然后都叫出我的名字。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电视台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你做这个本地的新闻。对、
哦、
所以就是当初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对
对，所以您刚刚谈到了一个就是做新闻记者、新闻主播一定要有了一个热情，包括后来你们其实也做编辑工作、写稿，对吧？
对，
就是要有热情，尤其是做新闻工作者，可能比较辛苦的是，一有什么突发事件，你就要到采访的现场去，那需要有这种热情，有时候是可能晚上还要加班啊什么的。所以包括我刚刚看到您的介绍当中也谈到，您之前不光是做一类新闻，也是参与的多种多样的新闻类型，比如说做过美食节目、奥运专题、
对，
选举专题等等，所以其实是对主持人或者是编辑的这个知识储量要求还是蛮高的，你需要了解各方面的一些信息，平时也可能需要多阅读，能够对各行各业发生的事情都有一个 common sense， 这样你在做主持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写这个新闻稿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一个知识储量，对吧？您作为这个20多年的主播记者，您如何看待一个主持人或者说记者的一个专业知识储备？是不是您也赞同我，就是多阅读可能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方式之一呢？
对，我非常赞同，就是说你做记者这个信息量是一定非常大的，对吧？
是。
你不论是见谁也好，见社区的人也好，见市政府或者就是这些政府官员也好，或者甚至你身边的人，你讲起这些新闻你都要，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嘛，所以你才能跟人家沟通啊，就讲这些新闻，尤其像我们采访，比如说这些你去到社区，然后社区有一个主持一个社区会议，那你必须得先了解一下这个大家开这会的 background 是为什么。
对，
你要事先去做一下 research，就像你今天采访我也一样，我相信你一定也是做了大量的 research 关于我的 background 啊，你才能跟我现在现场聊这么多题目。所以呢，我觉得做记者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首先你自己的功课要做好。比如说你今天收到一个 assignment， 那你就是要去采访这个故事，你一定要先去上网去查一下，现在好多了，像我当时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哦，我们还很多都是手工的呢，
对，
就是说没有像网络这么发达，那会儿还没有 smartphone 呢。
对，现在还有 AI 的协助，像我今天在写这个采访稿的过程当中，我就使用了 AI 的协助，但是我觉得它写得非常好，所以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协助我们办这个工作的效率更高了。
对，其实 AI 现在对帮助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它那个有一些准确度啊也还可以的，所以就是说 我们现在既然有了这么多发达的科技，我们就是可以利用把自己的这个本身的工作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做记者，第一你首先就是要做research， 了解这个 background， 然后你去采访的时候呢，你要就是说作为记者，我觉得这个不能害羞啊，你不要怕出丑。
对。
就是你一定得敢去问才行，然后那个敢去发掘，就是淘啊，我们就是说要把这个什么资讯都得给挖出来，你知道吗？我的目的就是你一去你一定要有一些收获才行，不能就是说去到一个活动的现场你就光听人家讲，然后你没有问题去问，或者你心目中头脑里没有想到任何的发展能够发展的问题能够带给观众的。就是说你写一个新闻故事，你今天要做一条新闻，你一定要从你想到你从你的新闻当中带给观众他们能有什么收获，从你这个报道当中啊，所以你就是说得想好了这个问题。如果你在去参加这个会议记者会的时候啊，当时的发言人没有说到，你自己要会去问他，然后去挖这个新闻啊，这个让他们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要勇敢了，就是说记者这个工作是要勇敢，然后不能怕。比如说你采访一些我记得当初我们去采访 cover 一个本地一个枪击事件，那枪击事件就是说其实很危险的嘛，你要去到这个现场，虽然就是说警方他有这个封锁线你不能过。那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去这边 line 的一个 skyline college大学那边有枪击案，然后我们的记者都是在这个封锁线以外这个静候啊，这个警方有什么 update。 所以其实这个对，所以记者你遇到什么新闻都可能的，就是这种天灾人祸哈，这种 crime， 对，所以你不能惧怕哦，你不能说你作为一个记者哦我不敢去哦，对不起我今天这条新闻我写不了我不敢去，那也不行，因为这是你的职责，你是24小时 standby 的，其实我们是24小时 standby，所以有突发新闻就马上要报道。像你刚才提到那个韩亚航空，我就记得是在周末，我就是 standby， 然后机场那边有什么更新，我就立刻在那个我们的 studio 里就给带给大家 update。所以那会儿我就是在电视台里 standby 的，一有什么更新我们就会马上去报道。然后做这种像这种突发新闻呢，或者是天灾啊，像之前洛杉矶发生大火的这种，一般呢都是要有这种 follow up 的，就是你隔天还会再 update 一些，比如说这个伤亡情况啊，然后这个事后的处理啊。所以你这个记者也要跟这些新闻的，不能说哦，我今天报完了，我明天我就不知道哦，这个事件发生的怎么样了，那是不行的。就是你做这条新闻，你就要一直跟进。那后来，所以为什么我就是韩亚出事以后，他们对这些伤亡者的事后处理呀，然后对这些中国的那些乘客后来的葬礼呀，然后这边市政府然后领事馆举办的一些丧礼我都要跟的，就是你都是要去这个现场，比如说丧礼的会场，然后这个事后处理，我甚至那会儿我记得都去了 coroner 的 office， 就是那个验尸官呐、验尸官那边，对对对，去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就是说你一定不要怕，然后呢要有这个热情，要去不断的去跟进，然后也让你就是说观众能够知道哦，整件事情从开始到最后的结收尾都能够了解这个过程。所以你作为，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记者，这是我们的一个新闻职责啊，要 keep 大家不断的更新这个资讯。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情吗？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秋雨老师，我非常赞同您刚才说的。其实我想到，就是做新闻媒体，我们要有一个几个 W 的原则。第一个 W 是 Why， 为什么要做这个新闻媒体？就是能够给观众和听众带来什么，对吧 ？What 就是它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到底是飞机的问题，还是飞行员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还是环境天气的问题？还有一个是 When， 发生在什么时间，对吧？它到底是白天还是晚上？是不是因为这个晚上这个夜视力的影响造成飞机的失事，或者是飞机相撞？还有就这几个主要的 W 的一个问题，能够给观众或者是听众提供这样一个讯息，或者提供这样一个吸引力，让他值得花时间花精力把你的这个新闻给读下去。所以我刚觉得您谈的非常好，就是这种热情呢，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需要有这样一种专业的精神还有技能，包括您刚刚谈到的多去想、多去走、多去访谈、多去实地考察、多去阅读，了解不同行业或者是不同新闻背景后面的故事，都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对于我们不管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们，还是其他的听众朋友们，那么都是很有帮助的，谢谢。那同时我也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代表我们很多的这个媒体人哈，您作为曾经的这个媒体人，刚刚您也谈到那个时候的方法比较原始，可能很多都是纸质的媒体资料，比如说你要查当时一年之前的报纸啊，或者查看上周发生的一些期刊啊、杂志啊等等。那现在因为我们有互联网的加持，再加上 AI， 很多方式都非常的先进了。很多人也使用社交媒体了，那么现在再去查看这种纸质报纸的人可能是比那个时候要少很多了。大家打开手机啊，打开社交媒体，很多人现在看新闻都是用小红书来看，您知道吗？微信公众号来看，或者 Facebook， 或者是这个 X， 用 X 来看。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交媒体或者新型媒体对传统新闻行业的一些冲击，包括纸质行业？
对，我觉得新闻现在真的就是说四面八方都有啊，现在这个网络太发达了，所以这些资讯来源呢很多，但是我们作为记者呢，这个 source 很重要，就是说你看的这个新闻的 source 是不是 reliable 的一个source。 像我们绝对就是说新闻人，像我们做新闻，我绝对不会说依赖微信上的信息，或者是小红书上的信息，它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对，我会看，但是我会做，只是作为一个参考，然后我会去用其他的比较 reliable 的，就是比较可靠的媒体啊，有可信度的媒体，再去核实这个新闻是不是真的。那所以我刚才有提到，我们电视台主要都是用美联社的啦，然后 CNN 的啦。就是说你这些媒体你也不能只单一用一个来，就是靠它，我们还是要找其他，就是同样的，你主流媒体你可以找几家主流媒体，然后来核实这个新闻是不是真实的。那你中文媒体也一样，像我们本身旧金山这边也有几个做中文本地新闻的媒体报纸啊，像星岛日报、世界日报什么的啊，我们都会就是说 大家互相来交流，互相看你的报道我的报道，来核实哦，我们这个新闻是不是准确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的准确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呢现在就是很容易就被这些报道就给引导了，你知道吗？所以也没有想到去核实。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新闻人的职责，就是说我的报道一定要是有可信度的，是真实的啊，不要给误导就是大家。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可以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是可以利用这些 source 去看，但是就是说你不要光依赖一个啊，还是要去找我们比较可靠的有可信度的这些大媒体，然后去把你这个新闻的那个真实度去核实一下，然后再跟公众来报道啊，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
我非常赞同您说的，我们可以说一条新闻可以帮助一个人，比如说他深陷到一些痛苦的折磨当中。昨天我看到一条新闻，有一个高中生，他觉得学习压力特别大，想要轻生，那么他看到网络上面有人给他鼓励，他就放弃了这个轻生的念头。那这就是一个案例，就是说一条新闻可以帮助一群人，同时这个社交媒体的力量也可以杀害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大家没有得到验证，然后很多观众也好听众也好，他就肆意传播发酵，然后去年和前年都有一些就是观众因为这个网络暴力而自杀的事件，对吧？那么我们作为媒体人，我们要确保这个信息的准确性，所以我们其实也呼吁更多的听众也好，读者也好，还有观众也好，能够就是在看新闻的时候，也要就像您秋月老师刚刚说到的，验证它的真实性可靠性，不要被网络上的一些虚假的信息人云亦云的带跑了，然后对自己有很大的这个造成一些伤害啊，其实是不值得的。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真的是对新闻人也好，对观众也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我们在写新闻的时候和读新闻的时候，应该抱着什么样的这种心态来面对他们哈。那么您刚刚说到现在我们主要面对的是这个华人的群体，刚才您谈到一点，就是你们也借助一些主流的英文的新闻媒体作为一个参考，比如说您刚刚谈到的美联社啊等等，你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说您如何看待这两种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现在我们中国大陆说这个美国的媒体就是胡言乱语，然后美国的媒体说国内的新闻是不可靠的，您如何看待我们作为观众在看这些英文媒体的一些态度？
我觉得就是说我
包括总统川普总统也说，
川普总统
也经常说美国的媒体都是胡言乱语。
对对对我觉得我从读这个新闻专业开始呢，就是学到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新闻人，你这个立场要是中立的。你懂了吗？就是说我知道现在其实很多主流媒体也好，或者有一些很出名的那些主持人也好，他们是有这个立场的。你就像美国的电视台，他们也是有立场的，有些是支持共和党，有些是支持民主党的，对吧？
加入
对
情感了是吧？
对对对，这个我们没办法控制。但是呢，我觉得我学到了最好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新闻人，你要跟观众要跟大众分享这个资讯，你其实自己应该是一个中立的角度比较好看问题或者分析问题啊。你如果有立场的话，你就很容易偏颇了。那所以呢，我就是说至少我在做新闻的时候，我是会保持这个中立的。比如说我采访一条新闻，可能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就像选举也是嘛。那你这个选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区要选一个市议员，那个他有这个候选人，可能有立场都不一样的。你这个要报道的话，那你这个候选人都要报道，不能说哦我喜欢他我就去报道他，那是不可以的。我觉得这是对，绝对不行。对，所以就是说事情如果有正反两面的话，不同的声音你一定要两方面都去问啊，不能就是说我只 让这个我支持的这一方或者我感觉好的这一方我去让他发声啊，那个不喜欢的我就不让他出声，那是不行的，我觉得这是不太公正的。所以我觉得做媒体就很容易有这种现象，这是不奇怪的啊，就是说有些记者或者是那个名主播他们有自己立场也不奇怪，然后电视台可能也有自己的那个 agenda， 就是他们自己想说的东西。但是我作为我觉得作为你自己呢，你自己要有你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你自己有你的立场，你就不会很容易被这些新闻报道而那个就是去带偏呐、啊，就是说偏离呀、啊。我觉得最近我们像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我们本地报道一个很好，就是现在那个川普总统上台了嘛，那他就是就是要对这些打击非法移民。我觉得有一个市议员就是他也很好，就是说现在很多媒体报道呢就是统称，不管你非法移民也好合法移民也好，统称为移民。那统称为移民呢就是变成，其实这样说也有点不太公平，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合法移民来美国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就是要不论你是留学生也好，是那个通过亲属移民怎么样过来，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都要等很久，对吧？
对，尤其现在还要抽签，留学生现在毕业要抽签，很多人
对，然后大家
抽了四次都抽不到。
对，其实留学生也很不容易的，他们读完书也想留在美国工作啊，但是就是说申请这个 H1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就是说你通过这种正常合法途径来美国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最近几年这些非法移民就很容易就进入来了。
对，
然后呢媒体报道呢都不敢说不敢分，就是说统称为移民对美国的贡献。的确移民是对美国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就是说你非法就是非法，合法就是合法，对不对？美国如果是个法治的社会，就是应该就是非法就是非法。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个报道上呢就是说你很容易就被误导了啊，如果你这个对，如果你自己的心里没有这个 common sense 的话，你就很容易误导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作为我们自己本身这个看问题的立场啊决定啊，对我们看新闻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就是说自己吧，自己首先你自己这个立场要分明咯。
是的，我非常赞同您说的，包括其实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刚才我们谈到的很多英文的主流媒体它也是有一些偏颇的，有时候不一定是中立的，不一定是讲事实的。我们说做新闻节目主要是要讲事实，不讲个人的观点。那么做一些访谈类的节目，或者是您之前做过的美食节目，这些可能会加入一些个人的观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要根据这个，其实作为记者和编辑也好主播也好，要根据这个节目的性质来决定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跟观众沟通哈。那么您在过去做这些节目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最大的挑战，可以跟我们的后辈分享一下吗？
最大的挑战啊，
或者特别难忘的时刻。
特别难忘的时刻，我想就是最难忘就是采访一些讲到这个奥运呢，其实以前我们每次有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哈，都会去采访一些湾区的这些代表美国队的这些华裔。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挺好的，就是每次都会像这些华裔溜冰运动员呐、你知道大家就是华裔溜冰运动员呐、还有这个打羽毛球乒乓球这些其实很多都是来自湾区的，然后他们代表美国队去参赛。所以有些时候这些运动员呢，我从小的时候采访他们，一直采访到大了，你知道吗？就等于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像最近这个Lisa Liu 就是刘美贤，
对，
她是最小的嘛，最年轻的美国的这个花样滑冰选手获得这个金牌的。那我记得那时候
拿到那个冬奥会冠军的那个叫 Jason 陈威，他是也是
哦，对，陈威也是，对，他是在他好像是家是不是在 OA。然后对，然后另外一个姓周的 Vincent 周是在湾区的啊，
对，哇，
然后对，还有 Karen Chan 也是在湾区的，所以我都采访过他们。然后呢就看着他们长大，我就觉得这种经历也是很难得的。 然后还有什么，哦，环保专题你刚才提到的也是对我来说一个作为新闻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吧。我当年做这个专题好像连续做了七八年都有啊，对，就一直，然后而且是 weekly 的，就是每周你都会要出一集是关于环保有关的。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说讲到跟后来我转行做市政府的工作呢，也是其实从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市政府就是说那个我们的环保署，在旧金山的环保署提供了很多环保的那些计划呀，就是 program 啊，还有我们的那个水利局啊，就是帮助大家节水啊，然后怎么用这个循环可再用的这些像环保袋呀，这个环保餐具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做这些环保新闻。那个几年，哇，我觉得也是还有蛮有收获的，就是教大家怎样可以节约能源，保护地球，然后让自己的生活环境更加的永续。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令我难忘的做专题的经历。
哇，说到这个我就是要谈到下一个话题，就是三年前呢你非常勇敢的转换了赛道哈，加入了旧金山交通局。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环保局跟交通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还有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目前工作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因为我们华裔参政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是非常少的，尤其是在比如说硅谷和西雅图地区，大部分人都是在科技公司工作，所以其实对政府部门的整个运行的规则并不了解，
都不太了解。
对，但是其实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是非常感兴趣的，想要了解，那么希望能够未来有机会也能够参与到这样类似的工作或者是志愿服务社区服务当中。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这个工作情况吗？
好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华裔移民越来越多了嘛，在这些城市当中，当你这个华裔社区比较大的时候呢，在一个城市当中，你这个华裔参政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发声，为我们这个族裔来争取权益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了解政府部门的工作啊运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报道环保专题，就因为跟这些政府部门都有很大的联系，很经常的联系了，所以就了解他们这些提供，就是提供公众啊，因为政府机构你要服务这个民众嘛，对吧？他们提供给民众的一些计划呢，就是我可以传达给我们的华人社区。那旧金山其实是蛮庞大的一个，因为旧金山它不仅是一个市，它也是一个县级啊，县级的单位，所以呢就是等于县市合并为一，所以它其实是政府机构蛮庞大的。那我刚才说到了旧金山的水利局、旧金山环保局、旧金山交通局，那其实我们旧金山最大的政府机构部门就是旧金山的卫生局，那他们总共的员工有8000人。
哇哦！
啊，对，然后我们旧金山交通局呢是排第二，我们是那个6000人啊。然后再接下去就是还有那个公务局啊，有2000多人。那我就说一下，介绍一下他们具体干什么。大家卫生局就很明白了，就是医院啊、公众服务啊这些卫生问题啊，比如说餐馆的卫生啊什么的，这些也都是属于卫生局来管的。那这个水利局当然就是负责我们的水电公用设施这些方面，像我们旧金山的供电啊，然后还有这些水啊，就是家家户户居民用水都是我们水利局的来负责的。我们交通局呢其实管的东西是非常大的，我在没去交通局之前呢，我并不知道这个机构是负责这么多事情的。我当时只觉得，哦，交通局是不是就管公共汽车。
对，其实我们在参与之前其实对美国的很多这个政府的体系不是很了解哈。
对，不太了解的。像我以前是坐公共汽车的，我上学的时候哈，因为就都是在旧金山市内嘛，所以我是搭过我们的 MUNI 公车的，我们有巴士啊，有地铁啊，有轻轨哈，都搭过。所以我就以为，哦，交通局可能就负责这些公共交通的。其实我去了之后不是的，原来你所有在路上街上移动的东西都属于交通局管的，比如说 parking 啊，你开车的 parking 对吧？然后还有自行车啊，还有这个现在的滑板车，然后甚至连 taxi 啊，其实现在也都归我们交通局来管了啊。
哦、
然后还有对，还有像我们提供一些对残障人的服务，接送他们呀，长者服务啊，提供这些也都是交通局的哦。当然了，大家最不喜欢的开罚单了，
嗯、
对你那个停车你违规啊，这些都是罚单或者、那个、
哦，开罚单这个是交通局下面也是不是也有一个警署部门警察来查的？
它属于我们叫做parking control。management 就是停车管理部、
oh.
我停车管理部其实我们这个交通局是在九几年还是其实是在1999还是98年我忘记了具体时间是才将这些所有部门合并为一成为交通局的、
oh, okay.
就是那时候选民通过我记得是透过选民通过把它所有的这些都合为一那以前其实公共交通是分开的它就叫 municipal railways啊，就是公共铁路交通，那就是只是负责公共交通的。
哦、
然后那个 parking control 呢，就是停车管理呢，是另外一个小的部门啊。我那会儿记得，就是他们给抄牌都开着他们的小车啊，就是沿街对违规的抄牌嘛。那他们其实以前是自己独立的一个部门，那 taxi 那边以前也都是独立的。那现在就是所有把这些我们叫做。在街上移动啊就是跟你出行有关的东西都合并为一所以就变成我们成立了一个交通局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员工这么多有6000人那其中有接近3000人都是做公共交通方面的那 MUNI 司机就很多吧我们 MUNI 司机就有2000人好像对所以是公共交通那边是最多人的然后现在其他小的部门呢、啊、就是合并起来所以就是说政府部门负责的东西还是蛮多的我们
嗯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那目前在交通局这边可能华人参与的其实并不是很多那么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知道旧金山这边因为华裔的这个移民比较多，那么是不是你们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呀，都会？我前段时间刚刚去了旧金山，我看到很多文件它都是有中文、英文、西班牙语，就是几种语言的。那么在西雅图没有这样的情况，我想旧金山可能是会刻意的对华裔群体和西班牙裔群体有这样的一个关照，尤其是一些不太熟悉英文的移民群体，那么您现在做的工作跟我们的华裔社区有什么样的相关联系吗？
对，你讲到这个语言问题，旧金山服务的这个少数族裔的语言哈，我们旧金山这个政府是有一个规定的，就是你这个族裔呢，在旧金山的居民超过10000人啊，他就要提供这个语言的服务啊，所以我们最近根据最近的那个叫什么人口普查，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那么我们之前呢是规定旧金山一定。你贴出来的这些公共告示一定要有4种语言、
嗯、
那当然就是英文呢、啊、对吧
嗯
然后第二就是中文、
嗯、
第三是西班牙语、
嗯、
第四是菲律宾语。
哦
那就是说明
菲律宾语、
哎。对对对、
哦 okay。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旧金山主导的4种族裔讲的那个语言就是这4种语言。所以像我们交通局每次贴出这些服务变更。的告示呢一定要包括这些4种语言就是再重复一遍英文中文西班牙文跟菲律宾语那2020年的人口普查呢发现越南裔在旧金山也有超过10000人超过6000人他们现在把这门槛降低了、
嗯、
超过6000人你就要提供这个语言服务所以我们可能未来还要增加这个越南语
所以以后语言有可能会越来越多吗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这个
旧金山一个是一个非常 diversity 的一个
没错没错
就
是说族裔非常多我们有时候重大的哈像我们交通局重大的一些服务变更啊事项啊要通知公众的话我们最多是要囊括8种语言呢那其他的语言还包括日本语泰国语韩国语阿拉伯语啊
对
所以就是说旧金山的这个讲这个族裔语言的还是蛮多的嗯
那说到华文就是您现在是主要负责这个跟华文社区的这个工作吗沟通吗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蛮喜欢我这个转行跑道的我觉得转的也蛮好的、
嗯、
就是因为我当年呢做记者的时候我在华裔社区经常跑新闻嘛所以对我们这个华裔社区的各大 侨社也好，或者是这个些非牟利机构也好，都很了解。那每个机构我都有认识的人。那我来到交通局之后呢，其实我们做外展工作呢，还是要跟我们这个，尤其是我了，我因为讲中文嘛，所以我就负责华裔社区的那个沟通 communication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旧金山交通局有任何的项目啊，有任何的服务变更啊什么这些要通知大家的，那都会我来透过我提供中英文的版本啊，这个准备好了这个notice， 然后就给大家。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呢，有什么想反映给我们交通局呢，如果中文就是英文不佳，他们想透过中文人来反映的话，他们都会找我。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就是帮我们交通局跟华人社区来建立这个关系，然后有什么信息呢，大家可以互相沟通。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我做的这些东西跟我记者当年做记者的那些经验呢、技能啊，还都是非常息息相关，而且非常有用的。所以我觉得，我的现在的位置呢，对我们这个华人社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因为我记得我做记者的时候，哈，旧金山交通局我很少听到新闻的，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好像我们华人社区都不太清楚，因为他们。我去了之后才发现，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推广这个中文呐、就是中文沟通方面力度不够。他们是有，但是就是说这个力度不够，就是说跟尤其跟这个媒体，我觉得我们媒体的一个相当大的好处就是又快又可以 reach out 最多的观众和有社区的人。所以呢，我现在的最好的外展的方式呢，我就是跟我们旧金山湾区的华文媒体保持联系。那我们有什么新的计划要上路啊，我都会去跟这些华文传媒去联络。哎，我就是说你们可以帮忙报道一下，这样对我们华裔社区的民众都会有好处，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服务啊。要知道有一些变化变更啊，法律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文媒体那跟这个市府机构如果能够很好的紧密的建立良好的关系呢，其实能够对我们的华裔社区就会服务的更好，让他们知道更多他们可用的资源可用的信息。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位置蛮重要的，所以我也很喜欢做还继续的能够服务我们的华裔社区希望能够把我们交通局所有的可用的资源可用的那个信息都能够让华人社区知道。
那好了，谢谢秋玉老师，您刚刚谈到的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就是其实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哈。您之前的这个20多年的工作经验看似好像跟现在交通局这三个字听起来没什么关系，但是其实以前的每一个采访，以前的每一次写作对现在的工作其实都是有相互关联的。真的就是知识和这种信息都是已经融入你的血液了，所以现在您在跟华人沟通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的相互关联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主要谈到的华人群体，那么在未来您怎么看待华人群体在参与社区服务或者是增强这种法律意识方面还有哪些需要在增强的？因为我发现最近这两年有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就是华人对于美国的社会的这种法律的熟悉度并不是很了解。那么也我刚刚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华人在这个高速上面开车，然后警察把他拦截下来以后，就发现他在美国从事这个诈骗工作，然后好像他的思维还是挺，他应该以前也是从泰国就是那边做这个电信诈骗过来的，他的思维还是停留在以前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好像不太能够受到法律的这种约束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华人在包括在大学里面读书啊什么的各方面，就这种意识，我们刚刚谈到的这种 common sense 还是需要再提升。那么在社区服务方面呢，可能我们因为从小没有形成一个去做志愿者的这种习惯， 那么很多小孩儿，白人小孩儿，他们可能从小就每个星期，比如说去教会做，去教会做志愿者啊等等的。那么在参政议政方面，我们可能因为语言的问题，总是觉得不太占有优势。那么您对我们华人在参政议政、社区服务、法律意识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呢？
其实这个美国，其实他们这个社会很注重这个社会服务的。所以呢，我们其实华人呢，要想了解这个美国社会呢，这个参与这个社区的活动啊，做一些义工活动啊，其实挺有好处的。然后你从这个活动当中呢，你也可以收集到很多信息啊，然后就是了解他们美国社会这种社会服务。然后呢，其实尤其小孩子，从小孩子他们很多这边的从高中啊初中都已经开始进入这种社区服务了，所以他们对这个美国的社会都很了解，在这边就是说出生长大的孩子。那所以我们作为新移民呢，其实通过这些社区呢，社区的服务呢，你也可以很快就是接触到美国的这些社会，然后也了解到现在你身边都在发生的什么事情。那然后另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每年的那个选举啊，其实也是一个你了解这个美国社会的一个机会啊，就是说也有很多你可以参与的那个义工工作可以加入。比如说你这个选区你有华裔的支持者啊，对不对？他们都会找一些就是义工来帮他们组织这个宣传活动，然后让了解大家，让他们让大家知道他这个想为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服务啊，未来会为大家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呢，你就可以从这个当中也能够学习，然后跟这个社区接触啊，知道这个社区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完全不参与这些社会工作或者是这些义工工作呢，你就很难就是说真正的了解你这个社区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就是说看你的兴趣，那你有兴趣的话呢，就多点参与这些社区的活动啊，社区的义工活动，你就会可以掌握很多关于社区的动态的。所以我就是蛮鼓励大家，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就多一点去参加这些社区组织的活动。
谢谢秋玉老师，我觉得今天的访谈让我们就是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你作为这个新闻人过去20多年的这种坚守和热忱，也看到了你现在如今在交通局继续发挥你的这种影响力和你的努力。那么从无论是过去的新闻报道到现在的政府工作你都在用自己的这种热情和影响力影响我们整个这个华人社区，我们这个中文社区。那搭建就像您刚刚谈到的，就是主要是一个桥梁作用，搭建了一个美国主流社会和我们华人群体的之间的一个桥梁。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不仅仅在比如说 IT 行业呀、科技行业能够做到很多的贡献，能够在各行各业新闻界呀、包括政府部门啊、社会服务啊等等其他行业也能够发挥我们的光和热，能够为我们整个现在生活的这个美国社群能够服务。非常感谢秋玉老师。
谢谢 Monica。
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五专家论坛再见。
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